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少儿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 今天加入我一块主持的还有 Luna 和 Lily， 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旅程。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我是 Luna。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小故事叫小刺猬想要一个拥抱。小刺猬点点看到小兔子和他的妈妈拥抱在一起，觉得特别羡慕，他也想要一个拥抱。他对妈妈说，妈妈，你能给我一个拥抱吗？孩子，我们刺猬是不能拥抱的，乖孩子，别这样想了好吗？妈妈说完了，在点点的脸上亲了一下，点点没有得到拥抱，有一点失望。这一天，点点帮乌龟奶奶摘了一篮子的草莓，乌龟奶奶高兴地说，谢谢你点点，你真是个好孩子。点点连忙说道，奶奶，你能给我一个拥抱吗？乌龟奶奶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她说，那可不行哦，孩子，虽然我有硬硬的壳，不怕你的刺扎我，可是我的胳膊可是怕扎的哦，那就让我的手拥抱一下你的手吧，好吗？ 奶奶说着，用她的大手紧紧地握住点点的小手。可是点点觉得握手和拥抱不是一样的，所以他往家走的时候就遇到了问路的豪猪先生。
你好啊，小朋友，请问去森林湖小区怎么走啊？能告诉我吗？
点点听了以后，立马把豪猪先生带去了森林湖小区。
哎呀，谢谢你了，小朋友。
豪猪先生微笑着摸了摸点点的头。点点对豪猪先生说：您能给我一个拥抱吗？听到点点要拥抱，豪猪先生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说：
孩子，我们这些身上有刺的动物是不能够拥抱的呀，会刺伤别人的。这样，让我的鼻子拥抱一下你的小鼻子吧。
他说着，就弯下了腰，轻昵地碰了碰点点的小鼻子。点点扑哧一下就乐了。几天以后就是点点的生日了，乌龟奶奶和小兔来为他庆祝。让点点惊讶的是，豪猪先生也来了。原来他已经搬到森林湖小区住了，以后就是点点的邻居了。乌龟奶奶用脸拥抱了点点的脸，小兔用他的手拥抱了点点的手，豪猪先生又用鼻子拥抱了点点的鼻子，爸爸妈妈用嘴巴拥抱了点点的脸。点点觉得幸福极了，虽然他们没法给自己一个真正的拥抱，但是点点很明白，他们在心里都拥抱了自己。第二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自私的小象》。天气很好，小象决定去外面走一走。他休闲地在一条小路上走着，这时小松鼠从前面跑过来，气喘吁吁地拦住小象，着急地说：小象，小象，小白兔掉进河里了，快去救救它吧。小象听了小松鼠的话，慢悠悠地说：小白兔掉进河里关我什么事儿啊，又不是我掉到河里。说完他甩甩鼻子就走了。坡路上，狗熊大叔拉着一车玉米，吃力地爬坡。大叔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回头一看，见到是小象，连忙说：小象，你在后面帮我推一下车好吗？我实在拉不动了。小象只当没听见，大摇大摆地又走了。小象走进一片树林，树林有点暗，他一边走一边胆怯地向四周张望着。突然，小象的身子一歪，掉进了陷阱里了。小象试着往外爬，可是陷阱又深又滑，无论怎么努力，小象也爬不出来。小象在陷阱里大声呼救，小松鼠听到了叫声跑了过来，看见是小象掉到了陷阱里，转身就要走。小象急忙说：小松鼠，帮帮忙，快找人来救我。小松鼠说：你掉进陷阱里管我什么事儿？又不是我掉进去了。说完，小松鼠扭头就走了。大叔也听到了喊声，看见是小象掉进了陷阱里，啥话也没说，扭头就走。太阳都要落山了，小象妈妈见小象还没回来，就跑进树林里寻找。小象在陷阱里又急又怕，拼命地哭喊。小象妈妈听到了声音就跑过来了，见是小象掉进了陷阱，干嘛用长长的鼻子卷住小象，把它拉出了陷阱。小象妈妈责怪小象：你为什么不找人帮忙啊？小象委屈地说：我让小松鼠喊人来救我，小松鼠说不管他的事儿，狗熊大叔看到我也不管，理都没理我就走了。小象妈妈听了小象的话，很生气，她说：小象，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要永远记住，别人怎样对你， 你就怎样对别人，同样的道理，你怎样对别人，别人就怎样对你。你要学会帮助别人，善于帮助，这样别人也会在你危难的时刻帮助你。从此以后，小象路过有需要帮忙的小动物们都很热心，同样的回报，小动物们也很热心地帮助小象，小象改掉了它的坏毛病。
大家好，我是莉莉。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了简爱与罗杰斯特在结婚时突然被人打断，那人声称罗杰斯特竟然还有一位尚在人世的妻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文中是这样说的：你是什么人？罗杰斯特问道。我是伦敦某大街的律师，名叫布里格斯。难道你想强加给我一个妻子吗？先生，我只是想要提醒您孙夫人的存在，如果您自己不承认，法律也是要承认的。你怎么知道？我的证人可以对这个事实进行证明，先生，恐怕他的证词你很难反驳。那就让他出来，否则你便去见鬼。我这就让他出来，他就在这儿。梅森先生，请到前面来。一听到这个名字，罗杰斯特先生便咬紧了牙齿，而且浑身还在颤抖着。在这之前，第二位陌生人一直躲在后面，这时候走上前来，那张苍白的面孔在律师的肩膀后面露了出来。不错，正是梅森本人。罗杰斯特转过身，死死地盯住了他，他的眼睛就如同我经常说起的那样，是黑色的，但现在却处于朦胧当中，不是血红色的光芒。他动了动，将他那强壮的胳膊举了起来，他简直要动手打梅森了，肯定会将他打倒在地。不过梅森畏缩地躲开了，并且还虚弱地喊了一声：天哪！罗杰斯特先生的表情开始变得冷酷而又轻蔑，他的怒火就如同得了枯萎病那样缩尾了回去，他只问了声：你要说什么？梅森苍白的嘴唇里吐出了一个无法听清的声音：如果你连话都无法说清楚，那就赶紧见鬼去吧。我再问你一遍，你要说什么？先生，那位牧师将他打断：请不要忘记你是在一个神圣的地方。之后他便对着梅森温和地问道：你是否清楚这位先生的妻子到底是不是还活着？鼓起勇气来，律师鼓励他说：说出来。现在他就住在桑菲尔德的宅子里面。梅森又略微清楚一些的声音说道：今年四月份我还在那里见过他，我是他的弟弟。桑菲尔德？牧师惊叹道：这不可能，先生，我已经是这个地区的老住户了，但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桑菲尔德里还有个罗杰斯特太太。我看到罗杰斯特先生一撇嘴，嘴上浮现出了微笑，他说道：是的，我向来都小心谨慎，不让人们知道这事，也不让人们清楚他有这样的名分。他开始沉默了，独自进行了十分钟的思索，下定决心宣布了出来：够了，就如同子弹出膛一样，干脆将这一切都讲出来算了。伍德，将你的书合上，脱掉法衣。约翰·格林，他向那位书记说道：今天不举行婚礼了，走出这座教堂吧。罗杰斯特先生大胆并且不顾一切，他继续讲了下去：重婚是个非常丑恶的字眼，但是我却决意要做个重婚者。命运的策略要比我更高明，或者说天意将我阻止了。此刻我并不见得比魔鬼好多少，因为这位牧师会对我说：毫无疑问，我应该受到最为严酷的审判。先生们，我的计划流产了，这位律师与他的当事人所说的全是实话。我结过婚，并且和我结婚的那个人还在人世。伍德，你说你自己从没有听说过那边的宅子里有个罗杰斯特太太，不过我敢说你曾经多次听到人们闲话说那里有一个疯女人被看守着。 恐怕还有人偷偷告诉你她是我母亲的私生女，还有人说那是被我遗弃的情妇。现在我告诉你，她是15年前和我结婚的妻子博沙梅森，面前这位态度果敢的先生便是她的弟弟，他现在正在用颤抖的四肢与苍白的脸向你们证明男子汉的内心有多么坚强。迪克，振作起来吧，绝对不用怕我，我宁愿打一个女人也绝不打你。博沙梅森是个疯子，并且他出生于一个疯子的世家，三代全都是白痴和疯子，他的母亲还不仅是个疯子，而且是个酒鬼，这是我和他女儿结婚之后才清楚的，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对这个家族的秘密绝口不提。博沙就如同一个孝顺的孩子那样，全盘将母亲的这两点遗传了下来。伍德、布里格斯、梅森，我邀请你们前往我的宅子去拜访一下普尔太太的病人，那便是我的妻子。罗杰斯特将简爱的手紧紧握住，离开了教堂。三位先生跟在我们后面，到了宅子的正门口，我们见到了马车。我们走进宅子时，菲克斯太太、阿黛尔、苏菲和莉亚都拥上来向我们祝贺。赶快走开，全都给我走开，罗切斯特大喊道。谁要祝贺？我不要，都晚了15年了。罗切斯特自他们身边掠过，依旧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奔上了楼梯，招手向那三位先生示意，让他们跟上来。梅森，你是认识这个地方的，罗杰斯特说道，他便是在这儿将你咬了，还用匕首刺伤了你。普尔太太，你好吗？你所照看的人今天怎么样？
我们都还不错，先生，谢谢你，格雷斯普尔回答道。
可是突然一阵狂暴的嘶喊似乎将他这句虚假的好意拆穿了，那头穿着衣服的猎狗爬了起来，用后脚跟高高的站了起来。啊，先生，他看到你了，格雷斯喊道，你最好不要待在这里。
只待一会儿，格雷斯，
请你一定要允许我在这里待上一会儿。
那可要当心啊，先生，那疯子开始吼叫了起来，他将浓密的卷发分向了两边，露出脸，对他的客人恶狠狠地瞪着。
这个疯女人会做出什么呢？目睹了全城的简爱还会原谅罗杰斯特吗？咱们下期再会。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历史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的主题仍然是朱元璋和他的大臣们第二集。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谁啊？是两个人啊。首先第一个人叫胡惟庸啊，第二个人呢叫杨宪。实际上大家一听胡惟庸啊，觉得胡惟庸很有名，因为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啊。而杨宪呢，同时他是胡惟庸的对手。当然首先我们先从胡惟庸来讲讲。胡惟庸首先他是淮西人啊，胡惟庸的这个淮西人呢和像李善长啊，包括和朱元璋啊，其实都算老乡，所以大家一看，哎，胡惟庸就自动会被归到啊李善长这一边。而杨宪本身并不属于任何一方，杨宪他的祖籍啊是太原啊，所以杨宪他和好像和李善长这一边和刘伯温这一边好像都不沾边。但是呢，杨宪他实际上对李善长啊和胡惟庸这一边他是不满的，所以我们暂且可以把杨宪先归到刘伯温这一边，我们接着聊。而胡惟庸呢，胡惟庸之所以能成长得很快，是因为胡惟庸一直是李善长比较得力的一个助手。当然我们都知道李善长啊作为丞相来讲他有很多很多助手，但是胡惟庸是李善长比较赏识的一个人。而朱元璋呢其实对胡惟庸也觉得，因为毕竟老乡嘛，确实还是就是说工作上啊各方面可能自然就亲近一些。而杨宪呢是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办事很干练啊，而且杨宪他确实在处理政务这方面，而且他的效率啊，处理政务啊，尤其是在处理内部管理上的人事上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杨宪实际上他是比胡惟庸可能做事效率更高，而且他可能还是做事情啊更加直接一点啊。所以呢杨宪当然这不免他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杨宪其实和胡惟庸在朱元璋的心里啊都是觉得，哎，能力挺强啊，很勤勉，很忠诚啊，这就是朱元璋对他们这几个人初期的评价。 但是我们都知道，自从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呢，朱元璋手底下绝对是啊能臣如云，猛将如云。但是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因为李善长，我们知道李善长比朱元璋是大十几岁，所以朱元璋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考虑后边应该怎么办啊，这就是朱元璋考虑的问题。而且朱元璋他也不得不考虑说他自己能不能啊让自己太子朱标啊在啊未来能够让朱标如何成长啊，能够让朱棣啊如何在北方啊如何是能去戍边。所以呢这个朱元璋他对明朝的发展是有一番比较长远的打算的。那这个时候他又必须得是吧吐故纳新，当然吐故可能目前先不做，但是纳新是一定要，就他一定要启用新人，比如说啊像胡惟庸啊杨宪、汪广洋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当然他们相对而言呢确实是比像李善长啊刘伯温啊包括像宋濂这些人要年轻一些，所以呢朱元璋也得来大胆的去启用他们。但是啊朱元璋其实在用他们的时候，朱元璋仍然是心里有点犯嘀咕，为什么？因为朱元璋觉得这些人可能因为能力很强啊，而且这些人都是满腹经纶啊，绝对是胸怀韬略腹隐计谋，但朱元璋对这些人是一边用啊，当然一边心里呢其实也没有算是完全对他们敞开心扉。其实朱元璋在这时候他最希望的是什么？他最希望的是培养自己的这几个儿子，但是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有20好几个儿子，我们这次其实主要会讲的朱元璋的几个儿子当然太子朱标啊，四子朱棣啊，包括后来的宁王朱权，可能这三个儿子是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啊会着重来讲一讲的。首先我们来就说一说朱标和朱棣啊，在上一集我们讲过朱标和朱棣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为什么？因为朱标从小到大是以一个太子啊来培养的，所以朱元璋从小就让朱标啊会去读一些四书五经啊，给他聘请大儒啊，比如说宋濂、啊、著名的元末明初的啊大儒啊来去教朱标，所以朱标在文学方面啊，在文学和理政方面那绝对没得说啊，能力很强。但是朱标呢他生性确实是比较仁慈啊，当然在朱元璋看来可能就是懦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记得有一篇故事，但这故事不知道是不是经过历史学家考证，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故事是什么呢。就有一次啊，这朱标就跟朱元璋说，就说哎呀啊，说父皇您得稍微的仁慈一点啊，说您得行仁政啊，圣人之道，不要对下属这么严苛啊，要给其他人留一些空间等等啊。这话一听朱元璋不高兴了，朱元璋心里话说了，说我天，你父皇我这么做还不就是为了你日后能够少点罪吗？啊朱标你不懂这个道理啊。这朱标还继续在这说，然后朱元璋直接就不高兴了，拂袖而去啊，就走了，到皇宫后花园拔了根啊荆条，咱们都知道负荆请罪，荆条上都是刺儿啊，就扔到了朱标面前，说来孩子，把这上面这刺儿啊帮我取下来啊，怎么不管你怎么样把上面刺儿啊帮我弄下来。这朱标一看这事儿哪会干呢，朱标这时候就说，不行啊父皇，上面都是刺儿啊，儿臣怕把手都扎的全都是啊会流血的。这时候朱元璋绝对就不高兴，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所以朱元璋这个时候直接就是啊一手拿着荆条，另一只手把上面这个刺儿一下全都给弄下来了，等于就手一下把这个刺儿给捋下来了。那这朱元璋手上绝对是啊这时候会扎的全都是会流血嘛，然后这个时候朱标立刻心领神会，明白了朱元璋这番苦心。为什么？因为朱元璋实际上就是不想让朱标到后边再经历这些朱元璋经历过的这么多麻烦啊，所以这也是啊，当然这个故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啊，但是呢我们就想从另外一个侧面给大家来讲一讲朱元璋和朱标之间这对父子啊之间的这种沟通的方式。这朱元璋绝对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父亲啊，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为什么？因为朱元璋对自己的孩子，因为他自己朱元璋从小确实是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朱元璋特别特别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啊能接受到很多这种儒家正统的教育。但是朱元璋这时候他的心理啊还是比较复杂。为什么？因为朱元璋既希望这些孩子接受儒家教育，也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文武双全，不被儒家的这些条条框框啊所束缚。所以这是朱元璋心里比较纠结比较复杂一点。为什么？因为朱元璋确实希望他的这些啊皇子们能够啊上马治军，下马理政啊，这都是朱元璋的他对他自己孩子们的期望。但是 文武双全很难啊，我们都知道啊，真正古今中外文武双全者能有多少？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朱标的话，那是啥？朱标、李政尚可，智君差点意思。这就是对朱标的啊，当时朱元璋的自己的大儿子太子朱标的这样的一个评价。那后来我们就来看看朱元璋第四个儿子皇四子啊朱棣。大家一听朱棣的太有名了，为什么？大家一听我天，朱棣这不是明成祖吗？当然，明成祖之前的事儿我们还要聊一聊，啊，这朱棣呢，确实是没有像他大哥朱标这样受过很正统的教育，从小呢，确实朱棣是在军中长大。我们上集讲过，朱棣呢跟他另外的一个表亲啊李文忠关系非常的近。这朱棣跟李文忠之间，确实是他从李文忠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领兵打仗的这些本领，因为李文忠是在明朝的这些将领当中最擅长进攻型作战，尤其是骑兵进攻型作战的这样的一位将领。所以朱棣呢也确实是在跟李文忠的这种交往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也形成了自己对于骑兵的这样的一种热爱。而且朱棣的心胸确实会更广博一些，因为毕竟朱棣从小对军事感兴趣啊，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也就练就了朱棣这种百折不挠啊、刚烈刚强的这样的性格。当然了，很多人都会称赞朱棣，因为毕竟当时在明朝初年啊，朱元璋洪武年间，确实是当时北部边境不是很太平嘛，所以这时候只能靠会打仗的亲王呢，绝对是会受朱元璋重视的。当然朱棣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呢，朱元璋对朱棣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评价，说朱棣这孩子是最像我的。当然了，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高啊。那这朱棣当时他作为不是太子的藩王，能够得到朱元璋这样的评价，那我们可以说一说，这当时啊，在明朝的时候，还有能比这更高的评价吗？还有能比这更精彩的评价吗？但是还有能比这更危险的评价吗？所以我们都知道，朱棣他确实是因为才能出众，军事才能出众，所以呢，特别受朱元璋的重视啊。当然了，起码在太子啊朱标活着的时候，朱棣呢他心里确实也没有什么小心思啊。为什么？他不敢，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朱标和朱棣之间关系还算是比较融洽的啊。虽然哥俩见面的机会啊并不是很多，但是这两个人呢关系还算是比较融洽的。而且我们上集呢也提到过了啊，朱棣确实当时他作为徐达的女婿啊，因为朱棣娶了徐达的大女儿，所以朱棣在跟徐达的这样的这种，当然徐达可以算是朱棣的导师啊，他跟徐达一起合作期间，而且朱棣是给徐达当过助手，所以呢他的这种军事才能得到进一步的这样的这种提升啊，而且又是跟徐达家将门啊联姻，所以呢朱棣确实当时在明朝初年啊，他当时的自己的这个羽翼啊也是不容小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朱元璋啊、朱标和朱棣，包括我们再看一看啊胡惟庸和杨宪。其实胡惟庸和杨宪按理说他们其实跟朱标和朱棣之间几乎没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们都是属于明朝的储备人才嘛，所以我们就要讲一讲啊。杨宪其实他很强的一点是什么？杨宪其实他很强的一点就是说他的整个做事效率啊，他是注重效率，而胡惟庸做事更是他是更注重一些影响，所以这两个人做事的这种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当然朱元璋作为比较性格比较直率的一个人，他可能在这个阶段可能更偏向于杨宪，所以杨宪在这个时候是大获圣宠，以至于最后杨宪被封为了中书省左丞。我们都知道中书省是当时朱元璋时期明朝的一个中枢的机构，中书省左丞很像什么？就很像是中书省左丞相的一个助理啊，就很像是中书省的当时的一个助理。大家想想啊，多么微妙啊，中书左丞就差一个字儿就像啊，中书左丞相，对吧？所以当时这时候杨宪大获圣宠的同时呢，他有点 hold 不住了。确实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春风得意马蹄疾。所以呢杨宪啊就开始有点目中无人了。但这个时候肯定有一人看着特别眼红，这人谁呢？这胡惟庸。胡惟庸等于在这个时候朱元璋已经让胡惟庸去坐了冷板凳了，所以这时候换谁谁心里都不舒服，对不对？人之常情嘛。但是杨宪这时候仍然确实是做事啊各种各样就是不是很讲究方法了。为什么？他确实就是自己是大获圣宠 没问题啊。杨宪呢，他心里其实一直特别看不上的一个人是谁啊？是李善长。杨宪觉得李善长这人做事的效率不高，杨宪这人讲究效率，所以这个时候杨宪就时不时的跟朱元璋说，哎呀，您干脆让李相啊，李善长丞相，让他啊告老回乡。那这时候朱元璋觉得就说，这话是你应该说的吗？朱元璋这时候的心里就开始有点犯嘀咕了，说，哎呀，这话这杨宪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这话是应该你说的吗？所以呢，这个时候朱元璋和杨宪的关系虽然到了最亲近的时刻，到了最好的时候，但是物极必反啊，这个确实是日中则仄啊，月满则亏。朱元璋跟杨宪之间关系也慢慢开始啊出现了裂痕，而这个裂痕正是胡惟庸的机会。好，我们今天故事呢到此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